好，大家平安啊！谢谢淑敏的分享。对啊，可惜初期大业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接待，很细心的人可能不容易接待，因为他可能要求蛮高的哈。也谢谢刚才每一个分享，美玲分享的很好，那个惧怕，为什么我们信了很久很久，可惜里面还是有不信？为什么我对耶稣认识了很多很多，可惜还是不明白？啊，为什么我跟耶稣跟了很久，还是觉得很不容易跟？很不容易，你都跟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那跟了很久应该就很容易了，越跟越觉得不容易。那这是原来不是他一个人的情况哦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哦。那我们能够像亚金这样很有信心的不多，对啊，排在厕所其实是必经之地，哈哈哈哈，有谁不上厕所了？哦，原来必经之地呢，这是神的机会哦，对不对？别的路我可以不去，洗手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总要去倒起一油。神的心意很特别，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，可惜在我们跟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跟从神的过程里面，懂又不懂，明白了又更多不明白，对啊，跟了可惜又不知道是否能够跟得下去，信可惜又信不足，那这就是我们常常的状态。那个状态是拉拉扯扯，拉扯到一个地步呢，是我的信仰进步的很慢，经历了很少。为什么会进步慢，经历少呢？关键是一个点，有东西涌进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慢慢会满的。可是原来这个器皿呢，下面有洞，器皿有洞的时候，涌进去的东西装不满，它就慢慢漏掉，可能就漏一半了。哈，关键是看这个器皿有没有完整。这个器皿整个关键点在哪里呢？第55节，它就是那个关键点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，不了解自己的心。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心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洞。这个心本来是接受神的爱的，这个心本来是接受神给我们的信心的，因为信心不是从我自己生的，是耶稣创始成终，是他给我的。当这个心，我自己的心我也不了解的时候，它装进去的东西就会漏掉，它装进去的东西就会封住，就会不晓得怎么用。对，所以今天的经文很有趣，它讲到是一个关键点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我们的心如何，它是整个看这一章的时候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神本来就乐意把很多祝福给我们，包括一开始第九章一开始，神耶稣已经把什么给我们呢？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。一开始就是耶稣有的，他都愿意给我们。他给我们什么呢？他给我们权柄，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是耶稣要传的一个福音，他说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？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，对，它是一件事。当神的国被传开的时候，他是带着能力的，医治病人就是他的一个表现。所以不是两件事，是一件事。整个医病也好，赶鬼也好，他是靠什么呢？他是靠神的能力。可是最核心的一个观念，他是靠权柄，他是靠神所给我们的权柄。这个东西不容易理解哦。医生医我们是表面上是靠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他有医学的常识，他有不同的东西，事实上呢，他是一个权柄。他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学会所有医学的东西， 他来到你面前，他说我替你开药，他替你把脉， 你说哇，你真的很多的东西都懂啊。最后他告诉你，其实我没有学位的，我全部自学的，我有个这个能力，我来帮你啊。那你说 我不要了，我不要，你会吓死对不对？他说我很懂啊，对不对？我一替你把脉，我就看出你还心虚啊。说我不是心虚，你才心虚，你没有那个专业的资格，你没有那个权柄。所以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优先是权柄的问题。对，这是我们有时候不太懂的观念。神说我给你权柄，这个权柄本身就会带着能力啊，权柄。一到十一节是要领受一个权柄，神很乐意把很多东西给我们，他很乐意把他的能力放到一个器皿里面，十二个门徒也同样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亚金去做拼斗，拼斗是神给你的一个能力，对不对？这个能力神很想放在你的里面，可是你去摆摊的时候不是靠这个能力哦，你是靠你的权柄，你的身份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摆出来东西荣耀神的名，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我做完生意十一奉献。当你这样去做，做两个小时去加义摆摊十分钟不划算，摆摊十分钟不划算。可是我们如果知道有权柄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这个十分钟是天上的十分钟，哇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神看一日如千年呢，所以哇，十分钟不得了了，他就扩展成为一整天，一整天。还有很多同学没有看到你的拼斗，所以第二天，对，所以十分钟是两个五分钟，两个五分钟变成两天。所以我有权柄，我就知道神的计算方法，我有权柄，我就知道神的能力，我有权柄，我的整个人就不一样。所以最核心的观念是权柄，我们对于权柄的了解越多，我的心就会越安稳。我的心不安稳，因为我觉得谁是权柄呢？我自己。当我自己是权柄，就很多怀疑，很多困难，很多问题，他没办法前进。如果我的心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谁是权柄，我的老大是谁，哦，耶稣是我的老大， OK， 没问题，十分钟就十分钟，对啊，你不知道十分钟会变多久，就是，也许下一期就变成摆摊两年也说不定。十分钟，嘿，神的手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落到我们心中，门徒仿佛领受了，哇，很荣耀哦。这是一到十一节，整个是权柄的观念。去到第二段呢，门徒又不懂了。如果我明白权柄的观念，现在有五千个人在这边，耶稣说给他们吃，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如果是我说的，那当然就说很困难啊，我要去买啊。好，我们礼拜天下礼拜天会有那个学房的毕业典礼，毕业典礼之后呢，我们会有聚餐，跟毕业生跟他们的来宾家人有聚餐。那如果到时候来了五千人，我跟同工说给他们吃，那同工会怎么办？五千人呢，不要说五千人，五百人给他们吃，牧师把附近所有的树木砍下来都没办法喂饱所有的人。我没有那个权柄，耶稣有哈，耶稣供应食物，耶稣供应食物。事实上路加要表达是，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神也供应食物，对不对？他们神就供应什么给他们，玛纳给他们，鹌鹑这些给他们，神就让这些飞来了。犹太人，犹太的拉比有一个很有趣的了解哦，他们觉得这些鹌鹑就是从地中海飞过去的鱼，所以这边是五个饼，两条鱼， 对对，所以就是那些飞鱼，原来是飞鱼。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有飞鱼的地方代表呢，代表有什么呢？代表有那个海豚，有海豚，因为海豚会追那些飞鱼去，所以飞鱼就要飞起来逃难。那有海豚的地方呢，就有代表什么？有鲸鱼，鲸鱼会追着海豚。所以当你看见有飞鱼的时候，代表附近有什么？海豚。当你看见有海豚的时候，代表附近有什么？鲸鱼。还可以去组织赏鲸团的，对不对？很特别，东西是一个带一个。那些鱼，那些安全飞到旷野去，因为神的权柄。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，光是男丁哦，因为耶稣有权柄。门徒对于神的权柄了解太有限，已经领受了，好像知道，可是现在去到五个饼两条鱼，哦，不知道。这一幕我知道，下一幕我不知道，所以全部都是心的问题。心对于权柄的了解不够，它就会摆荡得很严重，它会左摇右摆，好像海盗船一样，摆到后来谁晕呢？自己晕了。谁吐呢？自己吐了。耶稣说，你去赶鬼，让那些鬼吐，现在是变成自己吐了，是心摆动的太严重。第十八到二十七节，他又是另外一个好像知又是不知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十八节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就说了一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哎，基督是弥赛亚，是救主，很有权柄哦，很有权柄。然后耶稣就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。人若赚了全世界，却上了自己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耶稣讲到一个东西，弥赛亚，弥赛亚是什么？受苦的弥赛亚，上十字架的弥赛亚，会被杀的弥赛亚。这个东西门徒又卡住了，门徒觉得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们从旧约所了解的，他们自己以为所了解的是救赎的弥赛亚，那个救赎就是荣耀，就是得胜，没有想到弥赛亚要经过受苦这一步，这又是卡住。我们会不会卡住？我们跟耶稣会不会跟到有时候觉得很苦？会哦，有时候好像面对很多的攻击，很多的苦难，那所以我们就卡住了。我们就跟耶稣不应该跟到这样的啊。我们神柱的诞生，其中一个原因是2013年3月21号，在香港学房的一些神学生，因为某一些事件，香港政府误会我们请黑工，事实上不是，我们就让同学在那一边呢，好像参与一些服事，可是给他们一些车马费，那政府就以为我们请黑工，所以我们觉得哎，事太严重了，可能这些同学要坐牢，那结果要怎么样？紧急3月21号，所有那些同学撤退回来台湾。撤退回来，那可是我们有道义的责任，人家读书读到要逃难，那我们心中就不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心中不安，觉得我们总要有一些良心吧。那这个良心就是，好，他们都那么辛苦，我们要不要去台湾开学房？就在这个其中一个背景去开始去考虑来台湾的。那开学房又好像不好，就同步开教会，因为有一些机构呢是先开训练，后来就变成教会；有一些是先开教会，后来就变神学院。那两种都有，那好像没有人做过一种实验同步开啊，所以我就成为一个实验品啊，那就来到这边同步开。那对于那些321要撤退回来台湾的同学，会不会觉得啊，我只是去装备读书，读到要逃难？ 读到了跟家人说，哈，在香港还不敢说，哈，妈我要回来了，怕讲太多话，怕被监控，想太多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不敢讲，回到桃园机场的时候，妈我回来了，我现在在桃园了，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香港读书吗？那很多这些东西就在当时发生，当时同学就觉得我很难跟家人去讲太多，很难去讲，跟耶稣怎么会跟到这样？跟随耶稣愿意受训，为什么会受训到这种程度啊？对不对？那是信仰里面没想到，原来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过来嘛。啊，所以他们做了一点点牺牲，后来我们就来到这边，建立了神柱了，很特别哦。有没有想过？神想东西永远超越我们的眼界，好像刚才雅金摆摊摆在厕所旁边，对不对？神超越我们的机会，神超越我们的眼界，他就说基督弥赛亚这个部分原来有荣耀，没错，可是他又有十字架，十字架成为一个迈向荣耀很重要的关键，因为他胜透过死胜过掌洗权的魔鬼，很特别哦，这是神的智慧。这一段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凡救济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济的生命，这个逻辑怎么通啊？这个逻辑通不通？我东西一定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观念，多劳就多得嘛，对，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，那是我要尽力啊，我要赚啊，我才能够赚到我自己该有的，这是地上的逻辑。现在神要让我们说，你到底要地上的逻辑还是天上的逻辑？你要地上的律还是天上的律？如果地上的律，它就是辛苦咯，我要继续劳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如果我用天上的律的话，神说我替你来赚，你牺牲了好像摆上你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我替你赚，结果你得着生命，对，因为该赔的我替你赔，耶稣替我们赔上生命，上十字架。哎，所以这一章在讲一个我到底要哪一种律。如果我要神的律，神迹就发生；我要人的律，地上的律，那雅金摆在中科附近，结果那天做了生意而且很少咯，是不是？这是人的律，我用我的方法，那个地方很旺很多人，所以我就去摆摊了，结果赚的很少。我用神的律好像牺牲哦，要坐两个小时车才摆十分钟摊，是不是牺牲？好，写了自己的生命，结果呢我得了生命，我写了我的时间，我得了时间，我写了我的金钱，结果呢得了金钱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律。哎，我们要聪明一点，我要放下地上的律，我要走进天上的律。那放下地上的律，他要对付什么？我的心。他要对付我的心。我的心如何？我要明白。我明白到底我是不是在跟神计较。我要明白这个。有时候我一跟神计较，我就会觉得这个不划算。还要十一奉献给神，不划算。对不对？我一跟他计较，哦，我就会走回地上的律。我不跟神计较，我就会走进天上的律，耶稣替我包底，哇，神迹就来了。所以这一段蛮特别的，这段圣经里面是不是充满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？事实上它是讲两种律，你要地上的律还是天上的律？天上的律对人来说是矛盾，对神来说是神的智慧，他帮我们跳进一个极大的神迹当中，极大的突破里面。因为地上的律我跟着走，谁负责？我自己负责，因为地上的律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天上的律是神定的，我跟着走，谁负责呢？神负责， 神负责。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，神一直问我们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心如何？我对地上的律比较有安全感，还是我对天上的律有更大的信心？更大的信心啊！那这一次，雅金跟顺服两个一起去以色列，哎，很有信心哦，啊，去以色列有时候要走一些路哦，啊，那我看看雅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他连雪山都去了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年轻人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哈，他还跟我说他要带他那一只可以跑步的腿，哈，的弹簧腿一起去以色列那边了，哈，那我们要替你录影一个节目，走在应许之地，悔改的年轻人走在应许之地，很特别哦。哎，这是一个律。我如果看自己的不能，我会去吗？不会去啊，对不对？还要走耶路撒冷啊，还要走一些路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惜他去了，他走神的律，走神的律。那他用这个律不是第一次，他已经去过雪山，他也跑步过，对不对？一些义跑啊，我看见你跑过，所以我才有信心哈。我还是走地上的路哈，看一看那个信心，还有还算走过几次。好了，那就批准你去了。我们走哪一个路？哈，结局不一样。哈，走神的路，神负责；走地上的路，我自己负责。啊，神要挑战我们。那门徒呢？继续看下去，从28到45节。28是讲到登山变相，登山变相之后呢，一下来就面对一个父亲为他儿子哀求，说什么呢？说到耶稣的门徒没办法把鬼赶出去，耶稣就说这个不信的世代，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，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很特别哦。刚刚登山变相是荣耀，一下山就看见不信，他是荣耀跟不信撞在一起。荣耀里面人对神的荣耀知道多少呢？原来也不是太多。彼得就说了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经文第33节就补充了一句，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原来人在荣耀里面语无伦次，很特别哦。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应该是说，哦，我深深被神吸引，我应该说出一些该有的回应。耶稣在山上讨论什么事情？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讨论什么事情？这篇经文说，经文有没有讲到？对，第31节，对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。去世的事这个字原文，他跟另外一个字同一个字根，是出埃及。耶稣要发动一个新的出埃及施工，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彼得如果听得清楚，就知道耶稣一直要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山上看完荣耀，应该就下山去传福音，传神的国咯。怎么会讲出一句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座棚，又不是住棚节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语无伦次。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明白神的计划，因为心里面很多掺杂，很多掺杂，很多很多满足于现状，满足于某一些的东西，不知道神要我们前进。神要彼得前进，下山，一下山就遇到真实的状况，门徒原来很多不信，很多不信，全部都是因为心的问题。门徒的不信可能觉得耶稣怎么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明明耶稣就在附近，明明跟我们一起，为什么耶稣不见了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也不见了，他们四个去了哪里呢？也许很多这些忧虑担心就在他们里面，看到荣耀 可是信心不足。第五段呢，46到62节，他们讲到门徒的愚昧，包括行为，包括回答，都很愚昧。他们的行为有多愚昧呢？从46节开始，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将为大？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，就领一个小孩子来。门徒跟耶稣跟了多久呢？快3年哦，因为这一章之后，耶稣就定义上耶路撒冷。他上耶路撒冷的时间很短，很快就被杀了。所以门徒跟耶稣已经3年了，3年还看不清楚整个天国的本质，3年还看不清楚耶稣说这个群体能够荣耀神的最关键就是彼此相爱。唯有彼此相爱是这个群体真正传福音的这个能力所在，没有爱这个福音传不出去。对，他们看不懂这个核心问题，他们还在争谁为大，其实就是要争谁坐在耶稣的旁边，是不是？他们忘记了天国可能是3D 立体的，没有所谓左边右边的，可能那个立体就是全部都是上下左右都是靠近耶稣的，这是一个我们所不懂的一个空间。他们还是用地上的观念去想争论谁为大，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。所以耶稣说单纯，小孩子就把一个小孩子带到面前，单纯。门徒的心原来有比较，门徒的心也有一种垄断心态。他们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所以原来那个品牌很重要。门徒说我是耶稣牌的，我是名门正宗，我跟你的，所以我们那个不跟你们的，他没有这个品牌，不准他们赶鬼。可是他们奉谁的名赶鬼啊？耶稣嘞？耶稣是专利吗？耶稣是某一些人的专利吗？不是啊，耶稣是信的人都可以用的，对不对？信的人都可以汲取的权柄啊。所以耶稣没有说是哪一家哪一个教会的专利，如同我们说611是61的专利吗？以赛亚书61章1节不是61的专利，它是众教会都可以用的，大家都可以用的。神就是我们的专利吗？也不是，神很想住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，所以在耶稣里面没有专利。为什么我们的东西我们 很愿意人家来学，学完了我们就分享出去，对，很愿意，因为没有专利，没有专利。我们很想开先机课程，开完了这个恩气就传递或是说启发出来了，对，我们很想这样去分享，对，每一个东西我们都乐意。有一些人就说我们不是你们教会的，可以报课程啊，可以参加学房啊，可以旁听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是天国的筵席，不是我们自己独享的，我们没有权柄去垄断任何东西，对，我们只怕是拿到材料还没有来上课不懂得用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建议接下来的医治营也是啊，有一些教会很想用，我们说你们先来，你们来，你们可能有一些来了学了之后再回到你们教会办这个营会，那就 OK 了。对，门徒争论谁为大，门徒呢有垄断心态，门徒呢更离谱的是什么？他们要经过那一个耶稣定义去耶路撒冷，要经过撒玛利亚，那他们就不接待耶稣，不接待呢他的门徒。54节，雅各、约翰看见了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门徒领受了一个东西哦，权柄。他们没有跟耶稣说，耶稣你要不要吩咐，他们说，耶稣你要不要我们吩咐。很有权柄哦有没有看见很厉害？耶稣你要不要我们吩咐？这些门徒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信心啊？哇，他们的祷告信心大有能力啊！ 大有能力。果然是耶稣说地上捆绑天上捆绑，现在多了一句，地上放火天上放火，对不对？把整条村烧了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哇，太离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，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这些门徒会想什么？耶稣我替你出头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恶人连耶稣都不接待，弥赛都不接待，该不该死？该死啊，我替你出头，我替你做事，耶稣你现在骂我，耶稣你到底了不了解我爱你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这样？我觉得我为耶稣大发热心啊，他们说好降火好像以利亚一样，对，他们的确是以利亚，记忆自我中心。我们服事神有时候也会走到这一步，对，心歪了，很多东西漏掉漏掉，一直漏一直漏。耶稣最后要说什么？他说人起来不是要灭命啊，我来是要救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别的村庄去吧。原来耶稣被拒绝，我们也会经历被拒绝，耶稣被弃绝我们也会，耶稣被十字架我们也会。那所以耶稣有权柄我们也有，耶稣医病他也给我们，我们要走的是耶稣要走的路。耶稣医病我走这条路，耶稣赶鬼我走这条路，耶稣被弃绝我也会经历这些，耶稣不被人接受我也会，耶稣钉十字架我也要背我的十字架，可是我的十字架当然就是比较小咯，耶稣的就比较大咯，对不对？那背小十字架好还是背大的好？当你要跨过从这一座山跨到另外一座山，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裂缝，那个大的十字架就很有用了，一放下去就可以走过去了。有一次我就看见这个图，对，有一个人他觉得他的十字架太大太辛苦了，一直去磨小一点磨小一点磨小一点，他越磨越小越磨越小，后来呢他要从这一边去到那一边，他的十字架只有那么短，结果就过不去了。我那次看到那个图，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。对，原来我要背的十字架，对，神不会要我们背超过我能背的，可是那个十字架它就刚刚好让我从这一端放下去，就成为一条路跨到另外一端了。我不愿意呢，我把我的十字架越削越小，小一点小一点，不要背那么大了，结果呢我就没办法跨过去了，一放下去只能哭了，对吧？那要重新再背起我的十字架才能够跟从神。所以神都有他的智慧，他有他的美意，十字架帮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可以跨过去，得胜再得胜。门徒不知道该怎么跟，所以后面呢就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回答咯。那个回答说耶稣我要跟从你，这边出现三次跟从，跟从跟从跟从，有好几次。耶稣说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想清楚呢？跟耶稣是要付一定的代价的，是要背十字架的，是要做两个小时才能够摆摊十分钟的，对不对？很多这些看起来都是代价，都是代价，可是神有他的美意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不容易解释的，要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，那个人说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就说了一句好像很不近人情的话，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到底我们回应神的速度是说主我愿意等我十年，还是说主我愿意立刻？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化背景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过世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把这个尸体放在他们家族的坟墓里面，已经埋葬了放在那边，可是他们不会埋在土里面哦，他们只是放在那边，等他整个慢慢慢慢慢慢经过腐烂之后剩下骨头，就把骨头呢，大概是一个腿的长度的骨头，那个箱子，他们就把那骨头捡起来放在那个箱子，那个就是放到列祖那里去的意思。 是，那通常因为他那边干燥，这个过程是经过差不多一年才能够剪骨。这边的经文有一个很可能的背景，那个人已经把他的父亲放在那个坟墓里面，他说，耶稣，我一年之后把骨头剪好之后我再来跟从你。哎，原来是跟耶稣，好，我愿意，可是请你等我等一年。那这叫跟吗？这叫不是，他是跟自己的速度，不是跟神的心意去跟随。对，所以耶稣说，你就任凭死人去埋葬，那些灵里枯干的人就叫死人，你要那些灵里枯干的人以后再替你去捡骨吧。对，很简单呢。对，先跟从耶稣，因为其实你已经埋葬了，这个埋葬只是一个借口，一个跟从神的借口，不跟的借口。后来耶稣就说，先让我回去辞别我的家人。耶稣真的是不近人情到一个地步，连我跟家人告别都不准吗？当然不会啊，他只是讲出一种心态，很多时候是借口，很多的借口，很多的借口，然后呢，手扶着犁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耶稣讲的一堆东西，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我的心如何。如果我的心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其实我在很多怀疑，我可能很多忧虑，很多担心，所以我就会找出一些表面理由，耶稣让我先做完什么我再来跟你，这是表面理由，事实上是心里面的担心忧虑恐惧，所以不敢快速跟快速前进。对，哎，所以今天这张经文它应该可以解开很多东西哦。我如果能够明白自己我的心如何，我摸到之后，我先跟耶稣说，耶稣，我有一点担心，可是我很想跟你，请你帮助我。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不是拒绝自己的心哦，我要摸自己的心，我对神有什么东西还是犹疑不定，我对自己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里面有一些伤害啊，有一些还没处理的部分，以及我接受神的权柄，有时候不懂得权柄有多大，有时候会误用权柄，好像放火，对不对？他误用权柄，那所以这一段很特别，耶稣很鲜明，透过彼得的任性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蛮有荣耀，蛮有能力，我的心能够调整，他进去的就会是很美好的果效，如同前面经文所说的好土，泥土的那个种子的比喻，我的心变好了，它就是好土，我的心能够越多摸到自己的状况，跟神互动，它会越来越健康。所以这一章是得胜的一章，它是真真正正能够把神所给的恩典存在容器里面的关键，不让它漏掉的关键，就是把心调对，摸到归向神。阿们。